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5月22号星期四。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中共预告攻打台湾，美中之间的战略博弈已经静静升级，川普在俄乌战争的角色究竟是什么？面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美国会不会让步呢？日本出现米荒，央视立即借机炒作，在背后暗藏什么伎俩？ FBI 揭露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竟然由加拿大走私芬太尼到美国，美国将会强力打击。庆祝法轮大法日，密歇根州颁发特殊褒奖，向法轮功创始人致敬。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20号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选定价值1750亿美元的金穹飞弹防御系统的设计方案，同时任命太空军将领来领导这项计划，目的是阻止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川普表示，美国前总统列根当年就希望有这样的防御系统，但是当时不具备这样的科技水平。列根曾经提出星际大战计划，想要在太空建立一个飞弹防御系统，用来保护美国免受苏联等国家的飞弹攻击。不过这个计划因为技术难度高和成本高昂这些原因，最终没有实现。報道將川普的金穹計劃和星際大戰相提並論，足以反映出這個計劃的革命性。知名軍事博主周子定表示，由軍事角度來看，美國戰略是對中共和俄羅斯挑戰的延續。美國目前已經擁有世界上比較完善的中程反導體系，無論是海軍的侯斯頓號，亦或是陸軍的中段彈防禦系統，不過薩德和愛國者。川普公布的金穹計劃結合太空技術，目的是改善中程反導系統，包括攔截彈道導彈和摧毀衛星的能力，加強美國的防禦力量。有觀點表示，由歷史來看，當年美國的星際大戰計劃將蘇聯推入軍備競賽，最終拖冧蘇聯，星際大戰計劃功不可沒。川普是發動這樣的一種計劃的新軍備競賽，很有可能是一場戰略心理戰。《華爾街日報》報導，近期美軍印太將領和盟邦高層軍官在夏威夷集會，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指出，中共連續兩年在台海大規模軍事演習並非是單純的演習，中共正處於危險的競賽之中。帕帕羅表示，已經擬定了針對中共入侵台灣的輪分計秒計劃，強調需要令中共軍方的雷達站、飛彈發射器等這些功能失效。他坦言，中共在反艦飛彈和高超音速裝備領先，成為新威脅，同時擁有地理優勢。美國國務卿盧比奧20號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會出席預算審查聽證會，亦都重申要大力阻嚇中共侵台。這個說法引起廣泛討論，為何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印太司令在講到台海戰爭會釋放中共軍事力量不可以看小甚至示弱呢？時事評論員趙曉偉分析，美國國會聽證會實質上是美國政府的內部行銷，軍方必須要強調威脅的真實存在，才能夠爭取軍費和更新裝備。如果美國連續強調自己將會必勝，台灣和其他盟友可能會產生鬆懈的心態，將軍備支出推給美國。而美國若果對北京釋出我們其實沒有把握的信號，就有助於減慢中共的攻擊衝動，同時有使對方暴露弱點，所以這種反向操作能夠有效幫助美國慳錢，同時促使盟友關注本身的防衛，手法不是只有中共識玩，美國亦都很厲害。不過台灣亦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21号表示，国安局注意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将泽连斯基贴上新纳粹标签，藉此来合理化推翻乌克兰政权的军事行动，亦都注意到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不断渗透克里米亚半岛，加强它和俄罗斯在经贸、文化和族群的融合。中共对台湾外离岛亦都有类似的作为，透过促统、促用，塑造出外离岛和中共经贸这些关系上的紧密结合。这些手法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政治作战操作确实有雷同之处。国安局会持续关注中共无论军事抑或是政治方面，是否学习俄罗斯在战场上的策略。之前有报道，中共在内蒙古沙漠建造城镇，模拟台湾街区、中心和台湾总统府的博爱特区作为样板。卫星图片和博爱特区的网络地图对比显示，两者的道路规划相似。由于现在两岸局势紧张，日本媒体19号作出更深入的报道，为了确认内蒙古城镇的仿真程度，日本媒体记者先在卫星地图确认内蒙古的模拟街道，其中一段路是971公尺，跟着就实际到博爱特区的同一对照路段测量，结果发现这段路是973公尺，同中共模仿的路段只有2公尺的差距，街区规模惊人相似。专家认为，中共攻打台湾的时候可能派散兵抵达总统府，同时利用配备水炮的渔船以民间活动掩护攻击行动，令美军无理由介入。对于习近平武力统一台湾的野心，近期在中外引起极大关注，议论纷纷。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认为，习近平为了扩大和延续他的权力，于是要向党内证明他有方法夺取台湾。中共很清楚发动对台湾正式攻击的风险和代价极高，所以习近平推行和平统一策略，不是以军事攻击夺取台湾，目的是外部施压和内部分裂，关键在于要有内部支援能够撕裂台湾。中共的方法包括培养亲共派来撕裂台湾，不动认知作战，散布疑美论，令台湾人质疑美国的军事支援，透过外国智库宣传美军支援台湾的代价高和风险大，削弱台湾的信心。他分析说，赖清德总统应该知道中共的策略，所以致力于在台湾内部创造共识，团结独派和中华民国派，降低被撕裂的风险。他重新定义两岸关系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决，强调民主制度自信，勇于面对中共的压力。到时候是民主会统一专制，抑或是专制来统一民主？习近平的强硬姿态等于暴露了中共的野心，想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会令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土匪无赖性格看得更清楚，亦都更加会接受川普的领导一起反共。川普19号表示，俄乌将会立即开始和谈，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说川普对欧洲领袖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扮演冲突的调停角色，今后会被俄乌直接谈判停火。由于川普并未承诺任何对俄罗斯拒绝谈判的制裁，泽连斯基发表声明说唯一的获利者就是普京。川普指出，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协议的条件只有当事国最清楚，因为他们才能够了解外人无法掌握的谈判细节。金融时报认为，川普的言论显示华府将会不再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川普19号较后时间在白宫亦都说，我认为事件会有进展，如果没有我就会退出，他们要自行继续，这本来就是欧洲的问题。对川普的表态，彭博新闻直言，川普等于将胜利送了给普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负责北方地缘战略计划的执行主任博迪纳表示，普京藉着川普 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时间和机会，停火和解决方案似乎更加遥不可及。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针对美国调停俄乌战争的争议，民主党议员范霍伦批评卢比奥，说你们同川普总统联手将乌克兰人民置于险境，而且还被普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卢比奥就强硬表示，美国为了结束俄乌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并未对普京作出任何实质让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依旧存在。卢比奥说，美国和北约正寻求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军事支持，但是短期内并未打算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希望俄罗斯能够主动和谈，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这场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法解决，最终唯有通过谈判解决。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俄罗斯想要目前他们没有也都无权得到的东西，而乌克兰就想要他们无法通过军事手法重新夺回的东西。20号欧盟宣布正式批准对俄罗斯的第十七轮制裁措施，包括制裁俄罗斯接近200艘影子舰队船只和协助俄罗斯的中共公司以及机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说，我们会继续努力制定下一轮强力的制裁方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来促使他们亦都渴望和平。现在外界普遍质疑川普看不清普京的伎俩。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川普真的不知道普京的这一套吗？根本就不是，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选择不去理。他想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看起来自己促成了和谈。川普这种谈判风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信奉的是交易哲学而不是道德外交。他认为如果双方自己都谈不成，美国的施压也都没用，如果双方能够谈得成，那他何必抢戏？川普是策略性抽身，毕竟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军事已经被极左派对全世界民主化这个高大目标拖冧。川普明白，如果不令美国再次伟大，不单止世界不会走向光明，美国也都会进入黑暗。但是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讲，那就好像突然失去了靠山，唯有靠自己苦苦撑住谈判和战斗。所以现在的局面很清楚，川普想要和平，但是不是那种需要花美国的钱得罪选民或者冒险出兵的和平。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川普的外交策略，只要对美国有利，谁都能够做朋友，那就是川普的外交哲学。日本面临近年来最严重的米荒，导致米价高涨。身为农业大臣的江藤拓就未苦人民所苦，目前甚至在公开场合说，我没有买过米，坦白说我的支持者送了很多米给我，多到可以卖的程度，就在我家的食品储藏室。这番言论引起巨大风波，受到舆论界炮轰失言。21号，江藤拓向日本首相石破茂请辞获准，成为石破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第一位辞职的内阁官员。据说日本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接替江藤拓的农业大臣一职。有趣的是，同一日21号，中共央视制造了一个震惊中国舆论的大新闻，也都引起了中国广泛网民的热烈讨论，还冲上了热搜。新闻的标题是，日本民众说由日日米饭到每个星期三次，米价飞涨，改变饮食习惯。报道说，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数据，截至19号，日本大米价格已经连续十几个星期上升，比去年同期高出大约一倍。日本民众表示，大米价格直接冲击日本饮食，不少人甚至减少米饭的摄取量。中央电视台特别采访了一个日本民众，他说米价变高了令人非常困扰，因为这是每日都要吃的食物，最近一个月都不是每日吃米饭，现在一个星期吃两三次左右， 就是吃不起米饭了。央视还采访了另一位在东京超市的员工，他表示，我妈妈说米太贵了，买不起，所以我们家现在吃面之类的比较多。我经常看见妈妈买的是小袋装的大米，而不是那种大包装，感觉食的量也都变少。以前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都是米饭，现在夹杂着吃面包或者面条的情况越来越多。但是有观点认为，这种说法实情可能被夸大或者曲解。日本米荒确实存在，而且对民众生活有影响，但是米饭仍然是日本人日常主要粮食。即使日本面临米荒和价格上升的问题，但是米饭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粮食，完全改成一星期吃两三次米饭的情况并不普遍。但是这则新闻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中国网友表示，岛国还要什么农业啊？能够将海产换成入口农产品都不错啊。米饭都吃不起，那是中和国力的体现。甚至还有网友挖苦说，日本人不懂得煲粥吗？米不够吃，你可以加水的。而这则新闻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成为热搜新闻榜，而且能够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来追捧？时事评论员 LT 在他的节目中表示，中共想将中国人民制造成智力低下的这种舆论的现象，背后原因可能是想激发出民主自豪感或者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并不会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共的信赖。他认为更多的中国网民，特别是无法发声的这些网民，他们会由这种刻意制造的夸大新闻以及制造出来的爱国热情更加看不起中共，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共本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是来自加拿大。他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应该对芬太尼涌入美国负责。帕特尔向霍士新闻表示，在川普总统封锁美国和墨西哥南部边境之后，北京、德克兰和莫斯科等敌对政权正在和犯罪组织合作，将芬太尼走私到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他表示，联合调查局正专注调查跨国走私芬太尼。他呼吁州和地方政府部门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指出加拿大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他进一步说，我不是在乎是否要参加这场关于令某个国家成为第51个州的辩论，但是他们是我们在北方的伙伴，无论你对墨西哥有什么看法，他们帮助我们封锁了南部边境，事实胜于雄辩。由于温哥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是问题地区，加拿大卑斯省保守党议员兼公共安全评论员斯图尔科呼吁省长埃比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实施省级芬太尼战略，任命一个由两党合作的省级违禁药物贩运特别工作组启动两项公开调查。图斯尔科表示，卑斯省政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应付芬太尼问题。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打击卑斯省的非法违禁药物生产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重要。卑斯省公共安全部长兼总检察长贝格表示，该省政府正在扩大警力和情报主导的执法力度来打击违禁药物贩运。另外，今年三月，卑斯省皇家骑警还捣毁了三处合成违禁药物实验室，同时查获几百万剂潜在致命的芬太尼。这三座实验室都和活跃在卑斯省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指出，目前还未清楚这些违禁药物被运往哪一道。加拿大外交部在2024年6月的一份简报中指出，过去曾经在美国和澳洲等地查获来自加拿大的芬太尼。该报告指出，自从2015年以来，中共一直是非法芬太尼和原材料化学品运往加拿大和北美地区的最大来源国。5月20日，密歇根州参议员鲁内斯塔德代表第23选区 颁发特殊褒奖令，致敬无私传播法轮大法的义工，感谢李洪志大师。努内斯塔德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表彰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2025年5月20号这一日，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弘扬一项深奥的精神修炼方法——法轮大法。这个修炼法门已经触动了全球几百万人的心灵。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李洪志大师将这么珍贵的法门带给世界。我们纪念那些在法轮大法中找到安宁、目标和健康的众多修炼者，同时向他们坚定不移的精神致敬。愿真善忍的原则持续照亮人类的道路，引领人类走向更加光明和和谐的未来。所以特别签署本文件来表彰和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愿这一日成为人类精神坚韧力量和和平、善良、内在修养的恒久象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